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保罗是一名犹太籍的使徒，他遇见复活的基督，或耶稣委派去宣教。另一方面，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尽管保罗和提摩太背景很不同，但他们成为事工中的挚友和基督忠心的仆人。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新约中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教牧之职》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开始啊，就是提摩太前书，给予一位好朋友温暖的问候。写信的人就是使徒保罗。第二节可以看见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提摩太，他给予提摩太坦白的意见，要帮助他坚持下去。保罗给予他的朋友一般的问候。好，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二节后面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就是保罗极富有特色的祝福语，内中是充满了肯定的意味。第三节继续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所以第一个指引就是留在岗位上。我们今天会说别退下火线，可以肯定的哈，离开牧职是有原因的。事实上，一个人刚开始牧职不久便离开了岗位，通常一定是有原因的。不过如果是经常这样，或者是养成了习惯，那便是很不智了，很不明智了。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劝你谨守岗位，这是一个请求，你要留在岗位上。如果不是付上了时间，没有工作可以在教会里面扎根的。再来我们看第二个意见，你要传递真理。这是对于那些担任牧职的人所说的。你所负责的事工可能仅在某一方面，你的呼召可能是音乐，可能是教育、姐妹事工、男士事工，你的课堂讲坛的事工，各式各样的，可能是论坛的事工，或者是学校的事工，但无论如何都要 传递真理，这是你的护照。感谢神，让一些弟兄姊妹长大之后可以有力的向敌人指出真理，他们心思熟虑为我们宣讲真理。因为我可以向你肯定，这些敌人要拖垮他们的信仰并不容易的，尽管他们的数目显然比那些与真理同心的人要多啊。所以你听到保罗他对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谨守岗位，逃避不是祝福的，而是很危险的，是非常危险的。你如果因为困难便从一个岗位跳往另外一个，那么就没有根基可以打下来，没有人可以给你帮助了，人们对于牧职将会有错误的印象，所以你要谨守岗位啊。再来我们看到第三点，来自于第五节哈，我很喜欢这一节的经文。第三点就是专注于目标，专注于目标，你要谨守岗位，传递真理，专注于目标。我们来看第三节哈，好嘱咐。到了第五节呢，则是说命令的总归啊，这个很有帮助，不是吗？神给予我们话语，然后呢就教导我们遵行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吩咐所以要做，还是出于背后的理由。你若这么做，目标应该就是令敌人瞠目。我们的领受的指令目的就在于说，第五节的后半段说，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就是目标了。良心是我们道德的直觉，我们在生活当中以自身的状况做出判断来，良心在难堪或者是糟糕的事情上面会使人失去信心，事情不可收拾的时候，良知会使人失去安全感。提摩太啊，可以肯定，当你在指导人的时候，你要处理良知的问题，让事情能够进展的良好。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24到26节，经文提到了主的仆人啊，主的仆人。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24节，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啊，这个是对的哈。多少的主仆喜欢跟人争斗呢？他们的说话不到十分钟就会把对方给激怒了，触怒了，令人想要站起来向他们吼叫啊！他们真的是很喜欢争竞。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当一个人接受清晰的教导的时候，会蛮有信心的，内心平安，就能够以正确的言辞来宣讲真理。保罗他不建议以自我防卫的态度来宣讲真理，或者是以什么花言巧语来赢取信任。在为信仰辩护的时候，我们会变得自我防卫，难以相处，愤愤不平的。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望着你的目标，你是否朝向目标呢？这是靶心啊，这是你瞄准的对象。你看，你的目标不是要压制对方，令他瞠目结舌，不是的。哇，我真的把他给赶造成功了，当时真的非常自豪的开车回家，结果呢路上连爆两次车胎，哈，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啊！神真的有办法让我们清楚认识我们自己的问题。人如果是被骄傲所驱使，就不适合在牧职，在牧师的职分上服侍，老是心里面计算自己曾经改造过多少人，也是不正确的态度，这是错的方法，错的目标，错的方向，这不是神的计划。在圣经里面绝对找不到任何的经文来支持这种理念的，即使有许多人是这样做的。让我告诉你，一个真正在亮光当中行走的人，需要有最甜美的灵， 最谦卑的心，最开放的思想，有愿意倾听的耳朵。再来我们到了第四点哈，第四点就是记着标准，记着标准，请注意哈，这是很有用的原则。第八节第九节保罗描述了那些律法底下的人哈，他详细的描述他们，形容他们。第八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第九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这些人他们全都落入到罪里面，他们全部都违背了这些美好的教导。但这些美好的教导到底是以什么作为基础呢？我们看第十一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这节特别的经文构建的文法，照着啊，表示之后跟着是一个常规或者是标准。换句话说，第十节包括的美好的教导，它的基础就在于荣耀福音。美好的教导建基于已经交托给我们的福音的常规或者是标准，这些标准并非保罗他的原创，但这个福音已经交托给他了。经文这个我这个字哈，我是十分有力的强调，表示万民福音的使命已经交托给我们了，包括我在内了。我作为牧者，福音已经交托给我了，也交托给各位了，这是我们美好教导建造的基础啊。一个好的例子就是你建造房屋，你根据某一个标准来建造房屋，建筑公司根据量尺的常规或者是标准来建造房屋。美好的教导是建基于福音的标准，而不是什么神话或者什么传说哈，也不是来自于人类的什么哲学家，不是从你这一代的媒体所领略得来的，都不是。你的教导不是来自于某一个人的启示啊、意见或者是概念，也不是出于什么父母的信念或者教导，这个不是于来自于文化的，而是来自于福音啊。美好的教导建基于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你看，这就是标准，这就是标准。让我们回到医学的比喻上面哈，一个医术高明的人根据医学的科学原则，没有赤脚医生的嫌疑哈。我们称那些以欺诈的手法来行医的人称之为江湖郎中或者是什么医学骗子，每一年都有许多这一类的江湖医生被人揭穿了他们的真面目。医术高明的人根据医学的原则标准，同样的，美好的教导建基在福音的基础或者原则。福音就好像一个珍贵的信托，已经留下来交托给我们看顾了。根据这些真理，我们看到第十八节还有一个建议哈，遵守指令，遵守指令。我们将略过由十二节到十七节保罗的见证哈，我们下一次才要探讨。现在我们只看这第十八节之后的经文哈。第十八节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现在我们稍微停在这里一下哈，打那美好的仗，保罗他是在说留在岗位上传讲真理，记着那些标准，接下来就是要听从指令。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征战啊，唯有靠着神仗才会打得完，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看见征战正在进行，见证这场征战。不过呢，有一次我跟我一位朋友在交谈，这次单独的谈话当中，他描述他自己所遭遇到的事情，所看见的环境， 他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说，牧师啊，我所看见过发生的战争，这是最可怕的战争了，那就是看不见的战争。你没有办法看见，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你进入到战场，就会马上意识到这场战争的存在。一位牧者如果不识破这场看不见的战争，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这场战争十分的猛烈，相当的残暴，必须要破釜沉舟啊。这种征战是要摧毁信仰的。事实上，保罗他提到了两个人，他们的生命正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哦，保罗他提到了两个跌倒的人。二十节，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赌了。基督徒在这场战争当中有两个火力十分强大的武器，这个两件武器已经给了你啊，那就是信心，也就是真理的基础，以及呢无愧的良心。如果没有这些武器的话，我们就如同放在架上三到四天的这个干的饼就变成碎屑了。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韧力还有快速恢复的能力了，最终呢就会失败了。这两个人就好像下沉的船，因为他们离开了真理。时间将要结束了，我要给大家一个总结的忠告。我有太多事情想跟你们说，但是呢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表述啊，就让我姑且勉强的总结一下哈。我先前说过，牧职哈，牧师的职分可以令人迷惑和困扰的，但不一定是这样。牧职也可以令人十分的满足，十分的丰盛。就我的观察而言，差别就在于牧者他所倚靠的对象，他到底听谁的声音呢？那些倚靠别人的意见，听从人的声音的牧者，不论是听谁的声音，这些牧者们的方向和信念都会受到人的支配，最终呢，就会迷惑和困扰，极其不平安。那些信靠神的牧者们，主要听从神的话语的，则是让神来影响塑造他们的信念和方向，最终他们的生命是会丰盛的，而且呢，留在岗位上向着目标来前进，勇于接受挑战，充满着热情。那么我有什么样的忠告呢？就是要小心自己所倚靠的对象，以及注意聆听在听谁的声音，千万要小心选择哈。就好像选择电台广播频道那些想要聆听的节目一样，别要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而是选择自己想要听的节目。这也好像你在电视上选择想要收看的频道哈。假如你住的地方频道多达有10个、12个，你会忽略6到8个频道。人所选择的频道是自己想从中学习的频道。你们在牧职方面也应当做这样的选择。你会刻意忽略某些的影响，好使其他人会塑造和影响你。你怎样生活将会使世界截然不同的。我读了一本很棒的书啊，是毕德生他所写的，就是《全被牧养的关怀之道》。我想要以此来作为结束。好，我很感谢毕德生博士他的这本著作哈。他在这本书当中他这么说，他说，教牧工作好像一个热闹的宗教博览会里头摆摊位，那里面充满了购物的人和小贩的讨价还价，非常的吵杂。那些购物的人想要找到合宜的人生理想，一些小贩呢则是保证他们拥有那些东西可以使人生活如意。购物者期望得到一些靠自己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也能够学会他们没有办法自学的道理。他们期望得到一些可以超越自然的东西，明白一些非比寻常的事情。他们期望的东西一般都称之为神。他们期望牧师可以将这个东西给他们。由于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牧师多数的时候都出现在公共场合， 人们对拥有神的期望便投射在牧师身上，牧师成了靶心，聚焦了人们对于神的期望。人们有不同的期望，道德理想、属灵饥饿、称义、追求公义、善恶报应、难题的答案，这些期望全部都聚焦在牧者的身上。人们在宗教的道理底下，将所有的期望都集中在牧者的身上。我们在充满竞争的街道上面工作，各类宗教的领袖向人们提供他们想要的神，因此人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有办法集中。会众在宗教宣传还属灵的承诺底下，由电台的信息到电视的表演、报纸的意见和杂志的智慧，会众在周间仍然接触许多宗教的事宜，宗教辅导和福音传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人心啊。圣保罗对于那些支持分裂、到处讲道的传教士是心生愤怒啊！这些牧者以华而不实的廉价教义来敷衍会众，却不像今天的牧者面对那么多的竞争。今天美国许多的牧者都转而使用大众传播媒体来接触人群啊！他继续写道，牧者不是拉拉队的成员，牧者过分关注于会众的反应，则会使属灵的信息变得不深刻。牧者不应该在意或者是过度在乎自己的公关如何。牧者有责任培养会众信心的坚定，而不是鼓励人轻信。他们要使人们警觉，在各方面装备人们向神有正面的回应，而不会又在信心的考验上面退缩了。他们要培训人们坚定地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事项，不是被动地与宗教的销售员进行无价值的交易。我们必须要对付不负责任、冷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免招致艰难出现。听众朋友，我在这方面的问题思考了很久，特别是在现今的社会，商业兴盛，竞争激烈，教会很容易就受到四周的影响。我们要明白，牧者在真理上面是不可后退的，神装备牧者们的心思与你们的没有什么差别的，或许比你们在周间多花点时间在圣经研读方面，但要从人的角度来竭力的发掘上帝全面的真理，也会有疏失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而不是崇拜我。我要你们单单的敬拜天父，而不是敬拜你的牧者。我欣赏神子民的尊重，我怎样也不配得到光荣的，我不配受人的尊敬。别这样待我，别对待我好像对待基督一样。你们要从救主找到满足和应许，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找到保障。你如果喜欢，你们可以视我为榜样。我想做一个正确的事情，但有时候连思想也不正确的。我希望我总能够做得更好，但我只是神所创造的一个人。因此你们要知道，你们自己必须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这十分重要的。这种结果方式有点奇怪，但我就是这样结束这篇信息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圣经当中以顺畅和冷静的方式向我们述说真理。我们在认识你，这些真理很实用，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实在受够了那些无谓的集会，也实在厌恶了那些商业式媒体的炒作，甚至对那些所谓的专家、问题解决家、神迹工人感到疲倦。他们让人觉得好像很愿意帮助人解决困难，大有能力，运筹帷幄，什么事都能够做得到。感觉好像人行道两旁充斥着小贩，他们围绕着我们，向我们高声的叫卖。他们有方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令我们听信跟随他们。祈求你让我们回到真理，不要让我们心存骄傲或者是抵挡你，而是在你荣耀的福音里面有信心和平静。天父啊，求你教导我们这一切，牧养我们，让我们在未来这些年月里面追求公义，给人怜悯的爱，以及谦卑的与你同行。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正在收听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讲题是教牧之职。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信息教牧之职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